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再一次聚集。刚刚我们弟兄带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心声。主真的是恩典的主，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献上敬拜，来领受他的恩典，那瞻仰他的荣眼。那么我们也一同要在他的话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哈。那感谢主。那今天我们还的主题还是延续上一次的下半段，就是神要我们靠着他做一个刚强的人。我把它当成这个题目，就是靠着主做刚强人的第二段。那我们先来读几那一处的经文，用我们一般的那个好，用这个来，我们从第十节一同念到二十节，我们一同同声来念。我还有，我们一起来。我还有末了的话，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作为。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这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担子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邪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当讲讲论。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感谢主，这是主的话啊，经上也这样讲，这是整本神宝贵的话语，他的话是灵是生命，这个是要让我们在一生在地上的日子里面来学习。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主题继续来讲，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要继续来到你面前，就你恩言跟我们开启啊，你在宝座下面仰脸，那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蒙恩，过去你所说的话如今是活在我们里面，好让这个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能够紧紧的跟随你，在地上做一个刚强的人，在地上做一个你的器皿，好让你的恩典不止我们个人得着，好让你的所有的恩典也借着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成为你的见证，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帮助我们再一次我们伏在你面前，愿荣耀归给你，平安喜乐智慧赏给你所爱的每一个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前面我就用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进到主题，我们今天会最主要是用到第十四节开始，但是前面我还要把上一次已经讲过的稍微提一下，因为上一次也有一些人没来。我要说保罗到这个时候跟我们讲一个我们的身份的几个层面，一个层面我们在神面前，在恩典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永远大君王的那一位，是他儿女来承受产业的。所以每一个蒙恩有主生命的人，都是神国度里面要承受他丰富产业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另外一个面， 他告诉我们，他在我们是他立在这个世代当中，是他的战士，是他我们聚在一起是他的明灯，好让在这个末世的人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盼望，知道神所开的路还在这里。在末了时候，在这个仅仅这个时代时间里面，还有蒙恩的机会，不要进火湖的机会。我们就是成为他的战士，不止做了他的明灯见证，而且神在接着这样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雕塑我们，成为他的杰作。这是第二个战士。战士不是刚只征战得胜，在圣经里面，在神所称的战士里面，战士里面那一个部分值得更珍惜。外面得胜了，但是现在里面已经得胜了，这是战士的所能够得着的福气。我们每一个人逃不掉，这是我们身份的另外一个面。另外第三个层面是，我们被招来，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神在这个世代的战士。而且第三个面是，我们是来服侍神，神来招我们服侍神，成为他的仆人。哎呀，这位神是很奇妙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服侍他没有错，实际上我们服侍他要花上代价，花上心力，花上时间。但是当我们走过来以后，回头来看，神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的这位神，为什么要招我们来服侍他，服侍他的心意？因为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哎呀，我们这个人就被塑造成为一个很丰富的人。神说我们要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是借着我们跟随，借着我们服侍的时候，历尽时间各种事情当中很多的调整，然后回来到这个里面雕塑出来。所以服侍神是一个蒙福的恩典。我们会来讲，这是我们身份的另外三面。上一次我们讲有五个认知，我们作战，后面我们要是一个做一个事情，要有一个很清楚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目的。我就上一次用五个点来讲，所有的征战，神在主耶稣已经在哥哥他上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读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成了却是成为我们得救的确得胜的确据。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是把我们招在他那个已经胜利的这一个基础上来征战得胜，已经得胜上面再来得胜。我常常感受上就是，我是神已经征战得胜，我们只不过来到神面前，然后去收拾这些掳物在旧约里面常常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征战不是靠我们，好像我们在征战，我们也全人握起来也在这样努力，但是努力的背后是已经得胜了靠我们自己跟恶者征战是不能得胜的。这是第一个认知。第二个认知是征战的对象，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是受时空受物质所限制的这个被造的人，我们所看见的借着人事物各样的事情，痛苦疾病打击。但是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征战不是这一些人事物，征战这个摔跤后面有一个属灵的诠释。保罗很清楚，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做了做不到，我们不肯做了却千分进行，我们还是被这个罪的诠释上面一直在攻击的。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作战的对象好像常常人给我们打击，人常常给我们痛苦的时候，不是这件事情，是后面那一个。那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回应过去的，也不是针对人反应出去，为了要把人怎么样抵挡，不是抵挡后面这个征战的诠释对我们来的攻击。那我们常常还做个认知的时候，哎呀，人对我们，我们遭受了委屈，常常我们看清楚的时候回应出来，我们自己不止征战得胜，常常来 因误会或因为什么样来攻击我们，或者让我们产生刺激我们的，或我们在困难当中的，哎呀，这些人也蒙恩。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说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从他们不同角度来看，哎呀，他会看见这个人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人心中有神。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人物，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征战的对象，我们就不会斗拳打公器。上回我们讲，在讲这个部分呢，提醒三个，我们有三个敌人，对世界的，外面活着一切的，包括所有一切的，还有肉体，我们这个人肉体，让我们一直像一个绳子把我们绑住，扒拉在地上，我们要做的没有办法动的这一些捆绑，常常是从我们 肉体里面出来的，从我们这个己为中心所出来的思想，所出来的利害关系的考虑，这一些是我们在神的光中，在征战的处理的过程里面，神要对付我们，一点一滴把我们剥除掉。就像父神所说的，神所爱的必修剪，每一次修剪的地方就发觉那边就结果子，而且结得更多，这是我们可经历的。上回我们提到这个点，另外呢，刚才提到了跟魔鬼属灵的，所以这三个部分我们有三个敌人，所以敌人不是我们看得见的，常常还有一个对的是对外面的，还有对里面的，基本上是这样。第三个认知，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今天很快的过去，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征战，或者以为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能力去征战得胜，因为这个征战不光只这个是看得见的这些事理，这一些困难，这一些要解决的这一些问题而已，后面有一个力量要去做，靠着我们。哎呀，这个恶者等一下我们讲，就是要引诱我们，你尽量吧，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自己以为能征战得胜，你就来。哎呀，我们没有靠着神，是绝对没办法得胜的。所以说，第三个认知就要清楚，我们要紧紧的与神合作。而这里要唱着说，穿载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还有一个，要拿起来神所赋给我们的兵器，我们才能够成就这一切。这里保罗，这是第三个认知。第四个认知很清楚的，就是说保罗教导我们神的启示，意思就是说那个秘诀在哪里，我们要认清楚这个征战的秘诀在哪里。很简单的，站在神的这一点地方，任何出来的选择，选择站在神的地方。就像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在犯罪的时候，哎呀，摩西说，跟着利未人说，有谁要站在我这边，所有人都回来，回站在摩西的旁边。这个有一个属灵原则，很多事情我们一选择是神的这一边的时候，即使有时候常常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站在得胜的这一边，就是我们在选择所有的那个属灵这个事情上的对策的时候，不是从利益得失，也不是从人际关系，也不是什么样的考量，重新到神的话的光中来选神的心意在哪里。有时候常常照神的话做，或许果效不会马上出来，哎呀，一走过去以后，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神都让我们看清楚，哎呀，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神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这一位神就是这样的奇妙的神，神要我们好好的在这一点有认知。第四点，征战的层面不只是我们个人的，我们家庭的，或者是说我们教会的，是个人的，还加上一群一群的。恶者不只来攻击我们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这个人是刚强的，他去找那个漏洞的时候，再是你的家这个部分来开始攻击一下。所以说那一个征战的范围里面，哎呀，不光是我们个人家、夫妻、 儿女一起，好，这个征战的成本就扩大。甚至在我们教会一起生活的时候，神把我们各个摆在一起，各个由神的恩典跟赐给的智慧跟恩赐，我们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把我们摆在一起，四面八方就能够就很清楚，征战呢在里面让恶者没有任何搅扰的余地，或有一些破口，神要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操练这个部分啊。那我们没有机会去操练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得到的，哎呀，远超过远远的低于神要给我们赏给我们的丰富。这一点啊，没有得的人是要非常可惜。好，这五个认知啊，今天的重点，在这个很清楚这个五个认知的基础上面，我们从第十四节来告诉我们，来学习，这个都是一生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属灵的阶段，随着神的带领，随着生命的成长，一直往上进没有错，但整个过程里面，一直到见主面之前，都是在这个神属灵的征战的过程里面，而且啊，越战所得着的越丰富，哦，但是征战的方式跟层面可能不一样，哦，年长的，哎呀，有一些生命丰富的时候，然后看到了更深远的，可能看不见这物质，这个眼前的这一些物，那个什么 physical 叫什么 ？physical 就是外面的活动的，像我这样在挥舞这样的看得见的，没有，好像安安静静坐在那边。哎呀，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过去一个主的仆人，上个世代的，常常发觉，征战非常激烈的时候，就是那几位坐在那里，一直为教会，一直为主那个心意祷告的，安静在那里。但是你要发觉，神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区域，在复兴的工作上面，常常就那借那几位一直在祷告上面。你从外表来看，他又做什么没有？没有，但是呢，你里面呢，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征战。神都会把我们摆在随着我们生命的阶段里面，都会要摆在这个过程里面，愿意配合他的，哎呀，这个人实在是非常丰盛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聚会，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努力，然后互相鼓。失败不是重点，在失败当中回起来，神要我们得到的智慧，那才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继续在这一点来讲，而保罗讲这些说用四六样的兵器加上一个祷告，有一些仆人马讲说七样的兵器，不管怎么讲，六样的兵器加上一个祷告，里面整个运作起来，神给我们的一个作战得胜的一个秘诀，或者工具也好，兵器也好。但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一点，从十四节开始，不光只让我们借着征战得胜，对外得胜，而且神告诉我们这些兵器会来保护我们。不光只这样，神的工作远远超过我们，常常我们愿意在这样操练这样遵行的时候，回过来的帮助在我们里面的大道，我们超过我们所想。因为作战的勇士，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他就在他里面的涌出来以后，外面这些技术上技巧上能够应用自如，那就整了一个非常很美好的得胜的那个图像。那我这样讲，所以说在这里我再加提一点，不止对外征战得胜，胜过一切的仇敌，对外胜过一切的软弱。我们常常碰到，很容易我们记住软弱，软弱有原因，没有错，我们很多的限制，但是这样六样的兵器加上这样的祷告，在我们日常中的操练，会对我们胜过一切的软弱。这个部分好，第一点，在第十四节里面用真理 做带子束腰。这个真理可以这样讲，是那个永远真实不变的。今天蒋弟兄给我们带了第一条诗歌里面，那个真，我们来到神面前，那个真实基本上就是那个真实，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遮盖。常常我们没有刚强的时候，就是在某一个部分我们要遮掩，每一个在一个遮掩的地方，就是敌人可以攻击的那个点。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用真理，神用一个真实让人说，那主耶稣是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在他里面是充充满满的。他也要我们将神这个真实，是一个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心中，就是他的意思。哎呀，我们做过当做过工，那个束腰很大的帮助，腰束紧的时候，整个力量有力量起来，在撑东西在拉东西的时候就能够做得到，常常腰不紧的时候就不行。那在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当训练的时候，他第一个先发给你一条一个军人的束带，要卡得紧紧的。当初刚开始受训的时候，或者在以后在那两年的时间里面，当这个束带束紧的时候非常重要。开始训练的时候他问你，他用那个手把你插在你这个束带跟束腰跟你的腰之间，如果束得紧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做，跑起来把东西把装备继续扣上去，这个人是稳的。所以在这里啊，保罗用这一个人能够了解，在那个时候罗马军兵那个时候世代里面，用那个军人所束的束带束紧了以后，这个人就稳了，这个人就有力量了。所以这个真实，这个可靠的诚实的这个特性，先要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靠着这样的到神面前真实，然后转过来面对所有人事物的时候，也是这个真实为我们的束腰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在别人看起来不只是诚信可靠，哎呀，这个就有力量的来源，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那圣经里面诗篇五十一篇的第六节，他这样说：神所喜爱的，就是那个内里诚实的。你在我隐秘处，必得我给你的智慧。基本上的话翻起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带着心存诚实，一个透明的来到神面前，神用那个腰，哎呀，把我们竖起来，我们这个人就是有力的人，就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点。那在应用上面呢，在生活上面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当了基督徒，一直在学习，我们从圣经上，这一本圣经是神珍贵的话语，哎呀，很多的点。当我们知道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在这个基础上会变成主观的经历。基督徒为什么有能力？当我们承受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跟神有关，那个经历到神那个信实的时候，这句话就不一样了。或许看这一万多个节，很多的地方，神要我们真诚来到面前，做一个不心虚的人，这个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我延伸来使用，延伸的应用来说哈，神的话，我们应该认真的学习，必然的。但神的话不是只用来告诉人，或者是说成为教导人教导的，分解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但神还有一个心意，要我们活在这个真理里面，活在他的话语里面，也就是说来体会到神的话，为什么他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有时候我常常闭起眼睛来思想一下，随着信主的年岁 很珍贵的一点，我们要下功夫。一些没有下功夫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是实在是很可惜，日子还是一天天的过去，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自己在那边努力，忙得手软脚乱，然后还被打得失败。但是神要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来经历他这句话，是灵是生命，因为有生命他会产生那个力量出来。所以这一点要用真理束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参加主日学尽力，参加那个读经班都要尽力，有一点心思，主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能够活在你的话语的信实中。当我们一次一次有这样得着的时候，你我就是蒙福的人，然后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直浇力量浇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人在人面前，不管在人面前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战士。这是一个第一点保罗要跟我们讲的。所以说我们想一想，好，有位牧者这样说，当你有困难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你需要用紧紧的勒紧那个束带，用真理来恢复自己。这一句话先想一想，好，我这也不多解释，来体会在面对事情的，用神的话来充实来思想，然后定义去服从临到的这个话，将久而久之，神的话会来炼净我们，神的话让我们变成凡事行事为人都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人，力量就在那里产生。然后这一点我就解释到这里就好了。第二点是公义，他保罗这样讲，用公义做复兴镜遮胸。神的公义是赏赐给那真正相信主耶稣的，我们都是领受神赐给我们义袍的人，每一个真实得救的人就是由神的义袍造的。过去你什么样的人没有关系，在恩典中神把我们带来，有这个救恩立下这个新日，在神里面就新造的人，从今而后我是一个跟随的人。当这个义袍在他里面的时候，任何攻击到你身上都不一样，神会这个神的义会保护我们。那以赛亚书59:17里面的开头这一句话，他就说他以公义为盔甲，那对旧约的人很清楚了，那对我们来说，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神用那使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很特别的，公义的神面前我们竟然可以藏在耶稣基督义中，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个求恩惠得慈爱得一切的帮助，这是神赏给我们的。神没有说什么样的人，神是得救愿意听他的话，个个都可以，并不说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地位什么样子，没有的，每一个蒙恩得救在神面前，他是以用他公义的盔甲来保护我们，接着这样这个公义的盔甲保守我们。护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地方，哦，我们这不管是作战的时候，不管哪一个战争，丢手丢脚还可能活着，这个部分受伤就没有了。神要保守我们，那旧约里面箴言书里面有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生的。恶者要来攻击我们，当一刀毙命也是那个心的部分，是神用他的公义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这一点要确据，这一点保罗要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保护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在神的这个公义的荫庇之下行事为人来发展，神一一会把我们里面发展我们属他的品格，一个诚信圣洁的生命，这神一直要做在我们身上的。明年的追求主题，同工们已经决定了，我们主题都这都相关的哈，但是那主题就是说追求圣洁， 合乎主用啊，这一点我们明年会多来讲。然后这里我要讲就是说，还有一点，我用一个例子，神为什么说一定要用再一次说明，用那个公义来保守我们的心呢？第一个点，不要在我们的胸跟这个盔甲之间放任何东西。我不知道你做过没有，当我把那一个放在前面了，里面有笔有什么有的挡在这里的时候，那个盔甲保护常常在摩擦的时候对这个胸啊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有了这个义保守没有错，要当中跟神没有任何间隔，有任何有间隔的就在这一点拿掉跟主，或者是拦阻我们的跟主悔改，好让神完全可以保守我们，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呢，我用一个例子，千千万万不要跑开神的保守以外，自以为有时候我们然后念到一个阶段以后什么都很好了，然后就跑出去了，常常就在那个时候你就失脚，失败就是在那个地方。我用一个那个非洲的那个，再用一个非洲的例子，狮子它并不一开始就追着那个野牛，我们看那个荒原那什么原荒野的那一个纪录片的时候，那非洲野牛成千上百的一群这样走啊，它狮子群用什么方式呢？狮王用吼叫让你惊吓，让你跑动，或者是说又引诱你离开被保护的境界。当有一只超大胆的然后一直追他们，引诱你还追我，故意假装我怕你，他们就那野牛就追着他，追了到他一个离开那个保护区域以后啊，哎呀，这一只再大的野牛死路一条。这个图画常常在我们讲，我在常常在思想，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属灵恶者的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不堪一击的。为什么他没办法动我们一根汗毛？是因为神的保守。当我们一旦自己跑开，我们是必然是落在这个虎口或者狮子口里面的。哎呀，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当这个牛啊被一些狮群这样扒住转下来倒在地上，然后被一口一口咬的时候，我的姐妹说，不要看，我没有办法看。哎呀，常常那个时候常常有时候跟我有时候也很叹息。有时候我们做主的门徒的人，做主儿女的人，都不知道这一很大的危险，世间充满着引诱。当我们跑离开，不管什么缘由，不知道什么因素跑离开神的保守的时候，就像那个野牛一口一口被这个罪恶被这个权势来吞噬沦落，就像那野牛被狮子老虎这样吞噬一样啊，这一点我想保罗在用这一点很清楚，也说明神的心意，不要跑开啊，不要跑开，是我用我的公义来保护你，这一点。第三个点，福音，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人接受福音的第一个好处，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从上头来的平安，世人找不到的平安，除了都是从神主耶稣所成就的恩惠福音然后得到的平安，这是可经历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当一个人在生活行事为人上随时随处传福音，信心灵命成长就在当中发生，也就不容易沾染世俗的污染，远离世俗的污秽。我们可以看的，或者说你可以来观察， 真正重生得救，有对于神恩惠平安很清楚的时候，那个里面火热的心主来传主的福音，因为圣灵的带领，有这个生命一定会要我们，神带领，圣灵会带领我们来传他恩惠的福音。当我们心里愿意为他的福音那个什么尽心尽力会财会力的时候，我们的起心动念处常常不知不觉，但是你观察可以清楚保守我们免落入污秽，这个人必然成为神的一个祝福的器皿。哦，这一点我想说很清楚的，你是在神面前非常清楚那个传主恩惠福音，而不是只是个责任性的去传福音，这一点要很清楚。第三点，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就不再怕恶者和人的控告攻击。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罗马书第五章很清楚的，当我们蒙恩的人，我们 entitled 以神和乐，这个 peace， 这个 shalom， 对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不到那么 深入里面。当以色列人很清楚，当他们互相说 shalom 的时候，神与你 shalom 的时候，神与你有平安相合的时候，哎呀，这是地上很大的一个祝福。那在这里保罗更是更前一步来讲，你就我们这样的人就可以以神为乐，不止里面有小弄，里面那个喜乐，那个以神为乐，我们也和好友好朋友在一起，那个喜乐哦，我们就非常满足。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能够以神为乐的时候，哎呀，那带来的这一天一天的生活会多么不一样。保罗即使不是保罗，是神要我们在这一点好好来思考。为什么传福音？传福音不是责任，不是只是命令，我们这是我们要做的，没有错。神知道，因为你借着服从我的，顺着神的里面的带领，对福音的了解，然后愿意因为神爱的激励去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再次说，因为这样神就有一个管道把他那个要以你为的那一个一直加给你。有一次，第一次去传福音，跟一位牧者，就是那是很久以前嘛，91年的底，非常喜乐。他要我准备两个礼拜，我准备两个礼拜了，然后去到那一个人的家，我们祷告很多的祷告，然后叫那个人的家。进他们把我们接到他们的那一个那个什么餐厅里面去。他的太太是一个要决志要受浸的姐妹，抱着一个小小的孩子，叫一岁，差不多一岁左右，抱着啊。没想到我们提早十分钟，不是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就提早五至十分钟先到了。他还打开知道我们进来，就非常高兴，然后就带我们到餐厅里面。那个后来我们说，我们进来传福音，二话不说就传福音，没有其他那个。那谈一些电话呢，就坐下来。他先生还没进去就带来，就来到客厅，然后我们就坐下来。那位牧师就说：“你讲。”那我开始念一个经文，念还没念完，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我还没回答，我还在有那 confuse 当中，他在把中断，还有什么问我什么问题？他说：“我可不可以跟我的太太一起信主？”哎呀，这个很硬的这个铁嘴的那个硬的人，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跟我太太一起？他已经在受浸班上到一半了，我可不可以？”那么就开始。牧者说，那你就开始问他一个真正得救的一些问题，再问他就得到了。好，他确实那这样子就起来了，结束了，他已经决志得救了。那牧师说，那我们就不用再传了，我们要回团契去查经去了，我们就站起来要说再见。 他太太才刚把那一个茶水弄好，水果切好，要端起来的时候，看到我们三个人都站起来了。他我忘不了他的那个的表情。什么？大概是他心里想的说，他的先生又跟那个牧师杠起来了。他是这样，他知道他的先生是一个顽石，但是他这个在人面前的顽石，心里面的那一个人不知道，但神知道。这个福音临到他身上，你知道吗？我话少，的故事就不多讲。当我回家的时候，第一次走起路来，就像云端里面走一样，没有力量哦，好高兴，好高兴，都不知道什么。回到家里面，那一天隔天，我太太说。你连睡觉都一直在笑哎，我说哦，但是我没有跟他讲一个故事，我在想说没有错啊，很好很好，我当然是为昨天还一直在喜乐，但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太太真的很爱我，半夜睡觉的时候还知道我在笑，以前我看到她是抱着宝宝睡觉的时候，那个慈祥脸就一直出来。一个妈妈对孩子所花的心思那种都可以看出来显在脸上，不错不错啊，我也很 appreciate 神带给我有双重多重的喜乐。我从这一点来说，就是非常神，我们给神一点点，神加了满满的，你肯不肯？保罗肯，我慢慢也肯了，我盼望每个弟兄，很多弟兄姐妹也肯，那我们就一起往后的日子里面，在福音征战上面你摆上，你就蒙恩典。这一点我们就来想，就不多讲哈。第四点，信德，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一切恶者的火箭。这个信德并不是说我们得救那一段那个时候，就是对耶稣的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个信，那个 trust， 那个相信，那是一个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进门的那一个。这里的信德是一个一直在生活当中，我们把那个坚信，相信神就是他所想的，圣经所这样讲的，他照信实的话语一直在成就在我们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虽然神看不见摸得着，但是神借着恩典让我们看得见他的信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蒙恩的人是这样的。然后路加福音有这样讲，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有时候我以前常常就很快的就读过，明白了就过了，但是我再念一遍，当人子再来的时候，他遇见得到一个有信德的人吗？我是不是那个有信德，他看见我的时候，他来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点头说你是有信德的人，你在他相信他跟随他有那个坚信一直不破的信任跟随的那个信德吗？保罗有，保罗在他的年岁里面三十几年，后来真的知道他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他所要服侍神，那一位神以前是反对他，自己不知道，后来用一生来服侍他，那个信德一直一直增长的。神要你我都是这样有信德的人，他让这个信德成为我们的盾牌，可以得力抵挡一切的火箭，任何攻击不在乎我们是什么，是在乎我们跟我们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可以抵挡盾牌。那我们常常看电影，看西方世界罗马时代的时候的电影，那个战士拿个盾牌是很大的，差不多四五尺高的一个长方形的盾牌，不是小小的盾牌，那一种自己可以抵挡 任何的攻击，人家用标枪过来，拿一个很粗壮到可以挡住。但是神要我们不止个人在这个信德上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在教会一同服侍认识神学习追求神的时候，一起可以在一起。常常我们回想我看过那个电影的时候，当罗马军兵出来作战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有力？有时候他成为一个方阵，多少人怀起来四换八荒，每一个人把盾牌扛起来蹲下来的时候，半蹲下来，所有保护每一个刀枪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都会被抵挡住，还有在中间的人呢，可以把盾牌放上来变成在上面的，人家用高抛向来坠下来的也没办法攻击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来到相信的是个人的事情，没有，神要我们在肢体里面，在信德的操练，互相的搭配里面，互相的激励里面，在这个坚信的路途上面，在坚信的操练上面，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四面八方滴水不漏。我们常常发生那个crack 那个裂痕的地方，是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或者说我们搭配常常出现的漏洞，你不服还有怎么来一些矛盾的时候，都是恶者可以攻击的地方。神当然知道，他要我们在一起在生活里面，在教会服侍里面，要每一个漏缺的口，就像那个罗马军兵藤牌一举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间隔可以让这些工具那个攻击可以踏进来，因为神的盾牌足够我们抵挡一切。保罗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这个第四个点非常非常我们要谨记在心，我们个人的、教会的、家里的、夫妻同心产生的力量，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可以经历的。当一个家庭还有夫妻还有加上孩子，一加一加一加一不是三或不是四，常常是一加一成为让算数不对了，一加一有时候成为五，一加一有时候成为十，一加一成为超过你所想的结果。哦呀，那个属灵的算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神要我们去经历。哦，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头脑的，思想是在属灵征战的另一个中心，因为属灵神给我们有一个思想，这其他动物有一点，有也是一点点，但神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可以思考的，很多的思想让我们在一个 rational 去一个去辩证去了解的，但是呢，接受神有一个地方是心的运作，知道要降到心那个里面，让所有的你的真知道，你的知道变成真知道，就是刻画在我们心板上的。好，这个救恩，那当然救恩要成为一个头盔来保护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思想意念啊，会被恶者要来攻击。我就这是很有名的例子，被引用非常多，像马丁路德，他在梵蒂冈那个时候有一个台，有一个地方往所谓的教士都要常去到那边的时候，常常要走那个，有时候还是某一些世代里面还是跪着一阶一阶抬上去的。那个故事他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马丁路德他是非常虔诚要努力的人，但是他在每一个台阶的时候，走几个台阶的时候，恶者攻击他，凭什么你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还有这样的罪，你的罪是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他爬到全身无力，没有办法再做了。人最没有力的时候，并不是外面所加给你很大的攻击跟压力，人常常最劳累站不起来，是你里面的心被攻击到一个都没有腿上到没有一点力量的时候，即使外面可以站起来，但里面只要是被攻击到没有力量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没有了。那等于就马丁路德到那个光景是没有错，他是不配得的，他是不配得，他是该进火湖的。但是后来神在光照他， 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宝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一切，没有错，他坦然了，他也是成没有错，他就跟恶者说是没有错，我是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但跟我们上一次讲那个但是不一样，那个但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把我一切的过去全部洗得洁白了，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哦、那个见证，是救恩，就是头盔，是我们得力的根源的源头，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所以说主宝血永远有功效，记得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学习的时候，人生的走，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我们总有会跌倒的，不管你再刚强的人，你的家教或者过程成长的背景再好、哦、不像我的个性是很比较激动派的，你常常不会犯错，但再怎么样的人他会犯错的，但是记得主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当我们真实的悔改，主真实的赦免，完全的赦免就会临到，这一点是另一个基督徒所拥有别人没办法拥有的那一个恩典。不是说我们随意去犯错，但是我们不小心或者怎么样犯了错以后，有一个救恩的泉源，完全的认罪，完全的赦免会临到。好，这是救恩的恩典。第六点，剩下几分钟，神话语的宝剑，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是剑，是两面的，可以削，可以刺日的，可以那个刺日破开的。那有一点，神的话也是两面的，做工常常是那个切下去，常常是两面做工、哦、所以说我们要操练使用，我们了解神的话，但是我们要经验使用神的话，对自己有帮助，但是呢要我们操练到一个精准不误伤、哦、不是要我们降低标准，而是神要我们在这个操练当中提高那个恩慈和忍耐。常常我们应用主的话很清楚，事理上也应该这样处理，但是我们要常常学习，就是说神给我们的 timing， 对的话对的人，但是不对的时间，神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呀，还是像神的宝剑可能像被你用的像一张纸一样没有力量的、哦、这一点我们要去好好去了解去思考，尤其在人际关系的。那神的话刚才已经提到，这整本神的话是让我们来学习，是活在里面，活在话的经历里面、哦、这是第二层面，我们要达到这个层面的时候，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会在我们身上来发动、哦、这一点我就用这个一个例子就可以结束、哦、使用神的话做劝勉鼓励，往往常常会变成圈那个教训指责，这我常常也要常常做调整，在神面前也要调整、啊、常常很不容易要分辨受劝勉的人或回来是往上的呢还是往下的，神的管教很清楚，才再到了管教剥夺的时候，神的另外一只手都已经预备已经好了把你扶起来，人的管教人的击打常常要把你打到你趴在地上爬不起来，有时候神要把我们管教到一个地方我们扶在地上也爬不起来，但是我们发觉神早就把恩典另外一只手预备在那里扶我们起来，神是这两只手一面管教一面扶持，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以前心脏开刀去把心开起来，证明我是一个有热血心是对的，虽然还是歪歪的换回去歪，但是这一点里面我要怎么讲，就是说很多故事我就不提，我丢一点，金道彦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疗系统花了三天来跟你用不同方式来诊断要怎么样去修复你一定修复的计划、哦、我那个是整个天等断掉，断到剩下两根 两根连着，全部断掉的话，我也就没有了。然后这样，怎么样去修？花了三天，然后第三天上手术台之前，跟之后，我才发觉啊，恢复的安排，当手术台，然后到恢复室，然后到回到病房，整个恢复用两个礼拜的时间已经预备好了，让我在这个手术完以后做恢复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细腻，我们灵要细腻，跟弟兄姐妹或者跟家人，我们要常常学习。我在常常在失败里面也学习，学习就是说，当我们公义的话下去，神的话是对的，但是你另外要想一想，到神面前去祷告，祷告说为了他的好处，然后预备好，然后才那个。明明知道有一个理由在那里，并不是说哦这个不好，我拿个刀来，你发觉啊，有人就说哎呀，人那个痛的时候叫会像比猪叫还大声啊，那是真的痛，哪有不痛的？但是当你预备好的时候，当你的话的后面都是有神的爱在里头的时候，预备要他恢复的已经在里头预备好了，结果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好好在我自己也包括在这方面好好多多来领略。第二个，最后我要结束，所有的一切，再好的工具，再好的武器，您如何去运作熟练，哎呀，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好的武器，但是呢您没有兵都不知道怎么学怎么弄，有枪没有弹，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配合好的时候，或者运作怎么样先起来，怎么样先下去，都没有运作熟练的时候，哎呀，也不容易得胜的。所以说祷告呢，是我们跟神谈判，祷告常常可以在运作所有的过程里面跟神对，跟神帮求帮助，在所有一切里面运作到娴熟啊。以前我们在读看电影啊，武侠小说，人剑合一，当一把剑拿起来练到一个什么，你根本想都不用想，看都不用看，你再挥到哪一个招数，能落到哪一个点，都是准确的。神要我们在神的话语的操练也是到这样，凭什么？凭我们天在神面前的操练，祷告祈求帮助，神会帮助我们，愿的就有这样，靠着圣灵随时随地为自己祈求，在这方面也为众人祈求，为神的仆人、教会的同工为他们祷告，教会的传道人口才不好的像我一样为他祷告，一步一步进步啊，为他祷告。另外呢，要参与团契的生活，查经读经那个团契的生活不要落过。我再跟弟兄姐妹恳求，我们聚集不是光只礼拜天，有时候很可惜的，当聚集团契的时候或者参与服事是要花时间没有错，但是也是在这个时段里面或者这种机会里面，更多可以操练到保罗，或者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运用这个有这个五六大兵器的。有时候我们有，但不知道怎么使用，甚至还不知道放在哪里，要找找不到，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团契生活，参与服事，按着神量给我们身量，跟现在的光景，跟现在的限制，哪一点一滴我们能做的，大小没关系。当我们心都是愿意的时候，在神面前算一；当我们心中有不肯、有不甘愿的时候，那不知道扣怎么扣分，我就不知道。即使你站在上面，扣分也是很大，所以肯啊。然后呢，这个部分不止我们灵命增长，我们属灵的分辨力也非常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我那个最后把那个最后一页一直弄到最后一页，我想都做结束了哈。我用两分钟来做这个最后那个 picture， 把它放过去去年吧。我们知道这个东方闪电从中国这一些年已经来到美国、台湾或者其他的地方，东南亚都有啊。那我们东部这个地方啊，纽约当然是他们的重点地方。那我们当然知道 Queens 那个很多。那去年有好 有好几位，我们第一次发觉有东方闪电的信徒来到我们教会，来在肢体里面，他们兴趣是来找他们可影响的，可以说的。刚开始被接触的人都不知道，然后呢，他来借着各种方式带你去看病，来关心你，然后要到你的资料，然后一直来一步一步要引到他们那个里面去。那去年弟兄姐妹，我们经过一些处理，很清楚了，我们把一些那几个人摒除在外，让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这是属灵分辨的。他用一个偏差的对于圣经的误解来讲什么，很多内容我就不多提。那最近上个月最近前一阵不知道上一个月现在是12月 anyway， 这位来到我们教会，姓陈，是不是真的姓陈我不知道，但我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可能会称呼一下子，大家有注意的时候他们称呼一下子，接下来呢又开始在附近发动，他也在我们这里，甚至到最近又多他来过我们这个教会。但是那一次发生的是周三发生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警觉很好，甚至就叫了执事长老就带到前面跟他直接坦白讲，我们不欢迎你这一种，我们当然是盼望人都要得救，但你像这样还是执迷不悟的船，我们不要你来这边，离开了。听说是最近又来 reach 到我们的人，用不同的场合带去看医生的时候，或者是说不期而遇，看这边，然后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有一个例子是要电话，姐妹电话号码给他，他就把他手机啊弄，他会追踪你，知道你什么很多事情，内容详细那个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最起码我所知道的。我是本身是学电脑工程的，你在这手机那个程式修改设定的时候要 track 你是很容易的，是不是可以你这个信息发出去它可以中间截下来，不去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不用其极的要来影响我们，把我们带离神公义的保护里面。记得就像那个狮子我刚讲的例子带出来，当我们离开那个保护圈的时候，哎呀，才看到他狰狞的面目。他们各种伎俩，我们就不来多讲。我今天特地在这个信息末了，来再一次提醒，可能会程序一阵子，但是我就让大家看那个照片，不管他的缘由或缘是怎么样，绕在他那个团那个团体里面，可怜他，但是呢，我们避免让他清楚他。这个人物一出在你的，不管在超级市场，或者说提供你要什么帮助，要什么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用免费的那个治疗按摩干什么，可能他们那个组织里面开始也用这个甜头给我们。那我闭起眼睛，我常常想到就是说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灯笼草，有没有灯笼草那个各种不同的灯笼草，就是它摊开一样，然后一根根，那里面都是甜甜红红非常漂亮的，那个虫子就飞过来粘粘粘粘粘，或者不管用各有不同的引诱方法，本来是说当你一陷进去然后就跑不掉了那就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好好的学习主的话，在团契，尤其团契在基督徒生活祷告小圈也好，在有一直紧密的联系，一同追求主，信德，保罗告诉提摩太也是一同倾心爱主，一同祷告追求，信德是可以追求的，信德是可以一起弟兄姐妹心连着心，守护着互相鼓励来追求那个信德的。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你，个个都是你所爱的，也都是你要把你完全的恩典临到不止我们个人，还有我们的家，我们所造的之处都要我们，使我们成为你赐下恩典的器皿，我们自己蒙福，我们所到之处也蒙福，也必成为你的见证，你这个心意一直阐明在我们里面，一直那个 available 已经供应在我们面前，我们所举手向你要的时候就临到我们身上， 我还是在一世向你呼求，把这种恩典照你的话语，让弟兄姐妹圣灵的运作当中，让我们愿意，主我要，也要紧紧跟随你，让我们一一在地上生活的日子里面互相勉励，互相鼓励，同心追求。谢谢主，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平安喜乐智慧，还有在你一切的保守的日子都赏给你儿女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